圣经导读新唱365，八月八日，今日读经，诗篇52至55篇，罗马书八章，导读。诗篇52篇是信心之诗，小字部分提示了诗歌创作的背景，是以东人多益看到挪伯祭司帮助大卫，就像扫罗告发的情形。撒玛记上22章9至10节，这首诗是 AB 次 A 次 B 的平行结构。1至3节描写用舌头行恶的勇士之特点，4至5节诗人知道用舌头行诡诈的愚昧人必被神毁灭的下场，6至7节一人看见笑看恶人遭到报应。这不是一种幸灾乐祸的嘲笑，而是引以为戒。因为恶人不以神为力量，他们喜爱那些扭曲的、反常的思想和讲论。正如今天的那些同性恋、吸毒、堕胎、反对真理权威的等等。他们一时得逞，就以为自己成了时代改革的勇士。最后八至九节，那被人陷害的义人向神殿中的青橄榄树，可以活上数百年，并出产丰富的油献给神。诗篇53篇也是描绘恶人的诗歌，小字部分提示马哈拉的调子意思是壮观的舞蹈，并以管乐来伴奏。诗的背景大概是讲到愚顽人拿巴如何恶待大卫，并大摆筵席却迎来死亡的结局。撒母耳记上25章第一节，诗人总结了愚顽人世上没有神的思想，人不惧怕神就会大肆行恶，就像我们今日的后现代人很不喜欢有人干涉他们的自由，他们只要自己放纵的自由，例如他们要上街裸体游行的自由，却不顾别人的道德自由。凡与他们观点不一致的观点呢，都是错的，谁反对他们就跟谁急，所以地上充满了邪恶。二至三节指出神却在天上查看世人，原来在神的眼中没有一个好人，每个人都是污秽不堪的。四至五节诗人预言这些愚顽人的结局就是自取羞辱，因为神早已弃绝了他们，他们不怕神不怕人，其实就是他们最怕的地方。最后第六节诗人相信神必救赎他的子民。诗篇54篇的小字部分提示本诗是大卫行踪被人报告给扫罗时创作的，撒玛记上23章19节揭露了恶人眼中没有神，而义人却是以神的名为美好。一至三节世人求神因他的名为自己伸冤。四至五节世人信靠神必帮助义人报应恶人。六至七节赞美神的名本为好，因世人亲眼看见敌人遭报。55篇是一首个人哀歌，一至七节诗人向神发出沮丧的祷告，因为仇敌把莫须有的罪名加在他身上，心里就惊恐，巴不得像鸽子一样飞到安息的无人之地。八至十四节诗人求主鉴察敌人，辩乱他们的舌头，最让他受不了的竟然是知己的朋友出卖了自己。此经文呢，被应验在千年之后的主耶稣身上。十五至二十节世人求神报应那些背信弃义的人，但自己却要一日三次向神祷告呼求。恶人虽然通过嘴巴交际的能力赢得朋友， 心中却毫无忠诚可言。最后22至23节，诗人呼吁自己的心要转向神，因为公义的神必抚养义人，并报应恶人。新约罗马书第八章，这一章被誉为基督教信仰圣殿里的至圣所，展示了基督徒所享受的奇妙福分，不再定罪，有神的圣灵内住，成为神家中的继承人，对复活荣耀的把握，还有神伟大的爱将在基督里临到我们的新生命。1至13节论述基督里的福分有两个目的，其一就是圣灵帮助新生命得到属灵的福气，其二就是新生命如何胜过肉体的罪恶。首先1至4节，神的法庭宣判凡在基督里的都不被定罪了，因为圣灵之律已经把摩西律法的死亡能力释放了，圣灵借着基督十字架的救赎工作解放了我们，这个工作就是神叫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即无罪的肉身。耶稣是完美无罪的人，没有罪就不会有死的公价或刑罚，而他为了救赎有罪的人，就用替换的定律，甘心成为所有罪人的赎罪祭，就在肉体上被定了罪。神在基督身上满足了律法审判罪人的一切要求，圣灵就是为此住在悔改的罪人里边，保证基督徒获得这一重大的福气。接着5至13节，有了地位还不够，更要靠着圣灵来胜过肉体罪恶。随从肉体生活方式的人，每天想的就是肉体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若是靠着自己的力量，根本抗拒不了世界的引诱。有了圣灵内住的基督徒的生活，就会每一天思想神的旨意，而得到生命和平安。思想就是一个人的心态意志的取向，天天思想属肉体的事，就会慢慢与神为敌，因为肉体同意世界的价值观，根本无法同意神的律法的要求，所以属肉体的人被罪控制，就不会讨神的喜欢。一个有圣灵内住的人会顺从圣灵的统治，因为有圣灵的人一定认识基督，并拥有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通过他的话语住在我们里边，而且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明白真理。圣灵能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同样也能叫有圣灵的基督徒身体复活过来，这样就不会永远留在坟墓里了。但我们要负上自身的责任来配合圣灵，致死肉体的恶行，必须要对肉体说不，而要对圣灵说是。一旦我们对圣灵顺服并祷告交托，不再靠自己的意志控制犯罪，圣灵就会充满我们，叫我们慢慢的停止犯罪了。所以因信称义是立刻的事情，而因信成圣却是一生之久。14至17节，论述了那依靠圣灵的基督徒就是被圣灵掌管带领的，不是偶尔引导，而是被圣灵掌管，没有自己的私欲，也不会再惧怕，真正成为神的儿子。这个儿子是罗马律法中收养的儿子，通过法律承认并赋予儿女一切的权利，包括产业的继承权，这是可靠的。所以 圣灵在信徒里面感动他发出阿爸父啊，就像耶稣在世上呼喊天父一样。这种亲密的关系只有圣灵能帮助我们经历到，这样的人才能与基督一样的受苦并得到荣耀。18-30节，事实上虽然我们已经有了神儿子的身份地位了，但仍需要在地上操练和等候。因为呢，地上的肉体和环境仍有很多的苦难，所以需要盼望。我们最终的救恩保存在天上，其实整个神所创造的世界，包括人类和万物，都活在违反神旨意的虚空状态之下。自从亚当犯罪以来，一切都屈从罪恶和撒旦之下。何时才能恢复神儿女真正荣耀的地位呢？于是受造之物一同的呻吟，就像是妇女生孩子的那种阵痛一样，连我们心里有圣灵的人也一同呻吟叹息，等候基督再来，使我们的身体可以得到全面的救赎。我们的等候不是孤单的，有圣灵为我们叹息并扶持。我们由于肉体有限而不知道该如何祷告，但是圣灵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事，所以为我们祈求，可能是指一种自己不明白的方言，而神只给少数基督徒有说方言的恩赐。哥林多前书12章30节，圣灵会为我们说出我们说不出来符合神旨意的祷告，况且耶稣也在天父的右边代求。圣灵这一工作让我们明白，神使万事借着圣灵来管理我们的生活，朝着一个方向发展，叫他爱神又遵行他话语的人得到今生和永远的好处。这个好处就是使一个人相信福音，学习效法耶稣的榜样，又让圣灵把我们因信称义的真理带给另一些将要信耶稣的人，让他们看见我们的生命而信主，也被称为义。这就是神的旨意，也是神的拣选预定，永远得救的荣耀之路。31-39节，把第八章带到因信称义的最高峰，也是神之大爱的总结。首先，31-34节，保罗论述神之爱的最高体现，就是他儿子耶稣基督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约翰福音3章16节，这个世界很多人抵挡神的真理，但是神必站在真理这一边。在天上公义的法庭上，任何想控告我们的敌人都不会得逞，因为我们有基督并他的圣灵做我们强大的辩护律师。所以35-39节，保罗唱出一首，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的颂歌。他相信从地上到天上一切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势力都不能让我们与神在基督里的爱隔绝。应用，愚昧人、愚顽人、愚妄人都被世人描述成为眼中没有神的恶人，义人却是在地上经历各种的苦难而坚定依靠神的子民。保罗知道世人不会让有圣灵居住的基督徒顺利，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止真理福音的传播，但是谁能让我们与神在基督里的爱隔绝呢？作为神儿女的基督徒啊，不要怕对付自己的肉体的罪恶，也不要怕别人嘲笑你对基督的信靠和追求。我们不要放弃自己， 只要祷告并在圣经真道中站立得稳，圣灵必在我们心里并加给我们力量，直到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不要放弃自己。